我想这一段经文哈，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他们有一个过那个订立了一个逾越节的一个规则哈。那我们看见在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埃及王法老，他一共整个的埃及全地一共面临了十个大的灾难。那么前面的九个灾难呢，我们都看见好像每一个灾难里面都是给我们反映出来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要把他的百姓跟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与埃及人有所分别。那么这一个分别不但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做分别，在地那块地上面要做分别，也在他们所属的产物比方说是牛是羊这些上面也要做一个分别。那么更是透过神在埃及所降的那些灾害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也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就是神要显明出来他是在万神之上的神，他在万神之上。那么所以在很多的灾害里面，我们都反映出来每一个灾原来呢，比方说蛙灾，因为埃及的全地他们是在拜青蛙的，那个蛙是赫克地哈，他们所拜的那个蛙是头是女人的头，身子是青蛙的身子。那么他们觉得这样子一个蛙神呢是可以带了给他们那个繁殖的。那么所以当神在那里用每一个灾临到这个埃及的时候，都是要做洁净的工作，除去一个埃及人所敬拜的一个所膜拜的一个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那里。那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最后一个灾，第十灾哈，第十灾。那么这一个第十个灾，我们也可以说是末次之灾，也是第十个灾，也是杀长子的。在埃及全地，凡是从法老一直到他的仆人哈，到最下面一个百姓，那么凡是在家里面有男孩子的，有投胎的，那么这一切神都说都要把他击杀。那并且呢，在埃及地里面所有牲畜里面是投胎的也要做击杀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这里哈，我们感觉到虽然我们看见神降十个灾难在埃及当中，可是神仍然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愿意做救赎工作的一位神哈。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神你要降这十个灾难在埃及实在太可怜了，因为有很多埃及的百姓，我们会觉得他们也是蛮无辜的哈，我们觉得他们好像是太可怜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哈，我们的神每一次在降灾难之前，你有没有发现神都给 warning 的，神都给他们有警告的，不是说一下子啪一下一个灾就下来了，神都给他们很多的 alarm， 很多的 warning， 一个目的就是盼望这些的百姓，盼望这个在埃及地的人，他们有一个可以回转的心哈。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我们就看见神对透过摩西对法老对埃及给他们一些警告的话语哈。我们先看十一章的第四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定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从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里面要多起来。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当第十个灾要降临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给摩西透过摩西要带给法老这样子的一个警告。那么我们再仔细想想哈，其实当神在那里说我要来击杀你的长子，我要来击杀你的牲畜，我要让你能够知道哈，神是要让 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甚至摩西在这里说，他说你必然会做一件事情，你要要求我哈，要来见我的面，使我们可以赶快的离开。那么这一句话语呢，我们就看见神也是按照法老口中的话语来回答他。你有没有发现神是按照法老口中的话语来回答他？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的第27节哈，跟28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我们看这里很奇妙的是什么？这是法老在前面九个灾里面最后第九灾的时候对摩西说的，你不再见我的面了，你不再见我，你见我的面必要死。但是神今天什么要向摩西向法老来显明一件事情，今天不是你见我的面会死，不是这样子对摩西来讲的。因为什么？摩西所信的那个神比法老还大。法老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柄，因为我们上次好几次提到，在埃及全地里面已经把法老当成一个名号，当作一个神来这样子的来拜他。那么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就是要在显明他比法老还大，法老还大，神的名在万神之上的。那我们就看见，所以神也按照法老口中的话语来把这样子的刑罚临到他。你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有也有这样子一个类似的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有一个例子这样子讲到哈，所以有人神呢有一个主人哈，出去的时候就分给仆人有不同的银子，有的给5000的，有的给2000的，有一个给1000的啊，我们都记得那样子的一个故事哈。那么当这个5000赚5000，2000赚2000的时候呢，神都称赞说，哎，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哈，我神就这样子来祝福他们。但是到那1000两银子的时候呢，那么这1000两的仆人怎么说呢？他说，神呐、他说主人呐、我知道你是忍心的哈，那么你没有栽种的呢，你要来收取哈，所以你看，请看你的1000两银子现在在这里，我把它埋在地底下。可是那个时候神怎么样责备这个仆人呢？神说，我就要用你口中的话来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是忍心的，那你却不去忠心的去把它赚回来，所以我要用你的口来定你的罪。那我们就看见很多时候一个在心里面没有把神放在地位的，把神看为重的，把神看为宝贵的，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口中的一个话语反而成为那个定罪的那个根源，反而成为定罪的根源。那我们在法老的身上就是看到这样子一个光景。好了，我们再看，当神有这警语的时候，是对埃及全地来说话的，是对法老来说话的。那么第一个警语就是说，讲到神要巡行遍及神要巡行埃及遍地，神要去临到埃及地，要在他遍地当中，神要去巡行，神要来go out into the midst of Egypt， 神要来到他们中间，神要来拜访这个埃及地，神要巡行在他们的当中。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到一点哈，就是当神要来巡行的时候，对于一个倚靠神的人跟不倚靠神的人，真的是有两种不同的光景。那我们上两次我们提到，当神要选召摩西的时候，我们提到神不但选召摩西，神选召他的同工，神选召那个环境，神选召百姓。那么而且我们看见，当神来 visit 他百姓的时候，那些百姓的心就被更新，就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反而在那里 worship God， 他们在那里俯伏敬拜，要来敬拜神。但是当神的 visit 在那些反对他人当中的时候呢，却带来什么？却带来灾害。当这些人定义法老跟他的臣仆定义要来抵挡神的时候，神来到他们当中，就带来了刑罚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就看见是这样子一个光景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当神警告他们，你的长子跟你投生的牲畜必要死的时候，也是提到说，神要在他们神给他们这样子一个警告，盼望埃及王 他们法老能够心意可以回心转意过来，但是他一直定义不肯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说我要在埃及地在法老的面前要多行奇事，要有更多的神迹奇事要显明出来。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神，那么对埃及来讲，神的警语是给他们带来灾害的，那么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讲，神的警语对以色列的百姓带来什么呢？当神的警语临到埃及的时候，神同时他的计划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来工作来运行的。那么在这里的时候，神已经讲了，我要把我的百姓跟埃及的百姓分别出来。怎么分别呢？所以神在这里就定下那个逾越节的礼仪哈。那么逾越节在这里提到几方面逾越节哈。如果你不看你的讲义跟圣经，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逾越节的时候哈，神的规定是什么？神为什么需要定这样子一个逾越节？神的规定是什么？血要涂在门楣上，是什么样子的血？羔羊的血。好好，我们看了血涂在门楣上，还有呢，要吃无酵饼，还有跟苦菜，还有呢，
羔羊要火烤的吃。
羔羊要用火烤的吃，还有呢，
骨头不能折断，
骨头不能折断。对，还有没有？
而且没有吃完的
不可以留下来，
要烧掉，没有吃完的要烧掉啊、哦！还有没有？
不瑕疵的，
不可生吃，对，要烤来吃，不可生吃。
一岁没有残疾，
要一岁没有残疾，那个才叫羊羔哈、哦，羊羔。好，还有没有？
公山羊，
公这里导师说公山羊、绵羊都可以，公。但是一定要公的，不能母的，要公的。所以你知道，凡头生的长子嘛，那是指男的哈。凡要公的，不可以母的。还有没有？我们看啊，整个在定逾越节的时候，第一个神定了日期，神定了。下个礼拜我会把那个什么每一个月哈表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看哈，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什么？为正月，可见原来不是叫正月的哈，要以本月为正月。那么那个时候在埃及来讲，那个月份是什么呢？大概是差不多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三月到四月中间那一段时间哈。他说你要在正月把这个地方，所以以色列人的新年哈。是什么？就是在逾越节这一段时间，叫做他们的新年以正月第一个月哈。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里面，把日期定下来。那么后来你在圣经里面也会看到另外有一个字叫做尼散月哈。尼散月的意思就是正月，尼散月就是正月，就是希伯来里面讲尼散月就是正月哈。我们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会看到尼散月就是正月的意思。你看哈。当神要给以色列百姓定逾越节的时候，同样的讲到一件事情，要什么？要他们做预备的工作。也我觉得神的工作都是需要来预备心的，来预备百姓的心，预备环境的，要做预备的工作。当神在这里说正月十四号这一天要过逾越节的时候，神叫他们在什么时候开始预备呢？
十号
就开始预备了。十号就开始预备，十四号还真正带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哈，十号就开始预备。在预备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哈，很有意思的哈。预备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哎，你这个要什么？个人要按着附加，按照一个一个 family 来做预备的工作。我就觉得从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神的一个 salvation， 一个救恩，什么要一家一家的来做预备的一个工作。所以神在这里跟他说，你们要按着附加来取羊羔。那么神的原则里面很妙的哈，取羊羔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一定要一岁的是公的，不管是山羊是绵羊都可以哈，一岁没有残疾的哈。那么在取的时候呢，特别也提到一件事情哈，跟后来我们看吃那个拾取马拿的是同样的原则哈。他说你取一只的时候，要按照什么呢？要按照你们家里面的人数跟 饭量来计算，所以要怎么预备的时候，你都要算计好了，我们家里有多少人，我们的饭量怎么样，来做预备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神很 detail 的，每一个事情都给你讲得好好的哈。那么假如你家里面你人数太少了，一只羊羔太大了吃不了怎么办呢？你就找邻居大家一起来吃。不过以色列人的邻居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他们家族的亲戚啦，就是等于都是他们的 relative， 大家一起来。那么以后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你会看见当他们一起吃羊羔的时候，还有一个表示，就是我们大家联合在一起啊，好像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好像吃年夜饭一样哈，就是有一个团聚的时候，全家是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好，那么神就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要全家，你们要按着父家一家一只羊羔哈，带到神的面前啊，要一起吃这个羊羔，并且这个羊羔要什么？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要公羊羔。那么刚才好几位都提到，特别也讲到这个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那么这一个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这件事情哈，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也是神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讲到什么呢？我们一起先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第四十六节哈，十二章四十六节，四十六节说，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屋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为什么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呢？我们再翻到民数记哈，民数记，我们看民数记第九章，我们看十一节跟十二节哈，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再一次提到逾越节的律例是什么？羊羔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好，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六节，这是讲到什么？主耶稣基督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那么兵丁看到耶稣已经断气了，已经断气了，所以呢就没有折断他的骨头，把他好像再加一笔，因为看到他已经断气了。那么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是什么？血跟水都一同流出来，就表示这个是真正的断气，真正的去世了哈，死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应验了圣经上的一句话，说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哈利路亚。也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创世纪中的一个预言，一个神的征战哈，就是耶稣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只能什么？伤他的脚跟，骨头一根都不能够折断。好，那我们看见这是讲到羔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并且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好，然后我们再看逾越节的时候，要将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好，特别讲到这个血要涂在门楣跟门框上的时候，好，那我们晓得门就是代表什么？门是代表什么？你知道这个血哈，涂在门楣跟门框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跟约里面曾经讲到说哈，特别对当亚伯拉罕献上哈，你记得哈，主耶稣不是神跟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独生子要来献上给我。那亚伯拉罕呢，就把他的独生孩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献祭，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把他自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哈，他没有保留的献上。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其实亚伯拉罕在那时候心情，有人说他心情很沉重，有人说他的心情可能觉得说，神你我是不是听错神的声音啊？那么还想到一个做父亲的，所以那个心他大概是哭哭啼啼的。可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跟罗马书都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因为信心的关系，他以为神可以使死人复活，所以就欢喜的领受，欢喜的献上他的孩子，这在希伯来书跟罗马书都提到的。那么当亚伯拉罕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就忽然看见什么，在那个树丛里面有一个羊是在那里预备好的，在那里他就把这个什么拿出来， 作为献祭，然后天使就跟亚伯拉罕说，你不可以下手害这一个童子哈，那这边有一个预备好的。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在那里说什么，耶和华已乐，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哈。那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在那一刹那的时候，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给他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呢？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第22章，我们看一下16节，这里特别讲到什么？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么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上次也提到过，这是预表到什么？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被献上为祭，被献上为祭。所以当我们看见这逾越节羊羔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一点意思哈。约翰福音1章29节里面讲到说，施洗约翰看着耶稣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17节里面讲到说，提到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所洒的血，逾越节的羔羊所洒的血是给我们带来救赎的，带来恩典的。那么因此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真的是看见什么，血涂在门楣上，涂在门框上，有一个预表到什么，要得着那仇敌的城门，要得着他仇敌的城门。好，我们再看一下哈，羊羔要用火烤，与无酵饼跟苦菜一起吃哈。那么无酵饼在当时来讲，我们再翻到几个地方哈，那个从那一天逾越节开始，神给他们定下这样子一个规定以后呢，那个逾越节跟无酵节两个是连结在一起的哈。逾越节一过，马上就什么，一连吃7天的无酵饼，那么叫做什么，叫无酵节。那么无酵节的时候，就是要来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这一段光景。那么为什么要吃无酵呢？因为那个时候时间非常的紧迫了，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酵了哈，所以时间很效到吃无酵饼。那么无酵饼还有一个意思叫做什么，叫做困苦饼。困苦饼我们一起看生命记第16章第三节啊，生命记16章第3节哈，清楚讲到什么无酵饼，又叫什么困苦饼，又没有时间了，离开埃及的时候是非常的紧迫哈。那么无酵饼在圣经上面常常提到说你要吃那个无酵饼。那么为什么要吃没有酵的？我们看圣经上有讲到酵的时候有2种哈，通常我们都觉得酵好像都是预表到不好的，不好的。为什么？因为酵代表什么？代表罪哈。那么酵还要代表什么呢？不好的地方。讲到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哈，警告那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说哈，有一次那个门徒哈，他们跟耶稣一起要渡海的时候，在船上的时候就忘记带饼了，你记不记得这么一个过，忘记带饼了。他们就在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他们说哎呀糟糕，耶稣责备我们没有带饼。那么主耶稣就跟着门徒说哈，他说你们的心里为什么信的这么样迟钝呢哈，主哪是因为他们带饼跟不带饼在那里责备他们，主说我乃是要告诉你们，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也那个笑就是什么，就是防备那个法利赛人的教训，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那个所以那个笑里面，我们看到除了罪，讲到罪以外，讲到法利赛人的旧校，那个旧校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只是把那个教训当作一个规条来辖制人，而不是让人得释放的，这叫做法利赛人的旧校哈。那我们看见这个校有这样子一个意思。那么但是呢，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要有新的面团，要有新的校，那个是讲到天国，好像有一个富人在发面的时候要有一点校在里面，那个国就怎么样，就发大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把旧校除去，让那个新的校在我们里面，就是讲到那个神的国度要把它发出来。好，我们看到这个无酵饼。那么接下去哈，我们也要看见那个再下一点，当神给他定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11节，你们吃羊羔应当怎么样，腰间要怎么样，束带，脚上呢穿鞋，手中呢拿杖，要赶紧的吃。那么这个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赶紧的预备，赶紧的预备哈，要 赶紧的预备，腰间要束带哈。我们想到一个兵丁打仗的时候就要束上带子哈，束上带子。那么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讲到要束腰束带，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就讲到束腰，要用什么东西来束上你的腰呢？要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所以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来给我们做束腰的。那么还要用什么来束腰呢？要以谦卑来束腰哈。我们服侍主当兵打仗的时候虽然是有秩序的，可是我们要用谦卑来束腰，那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到的。那么还有呢，有一个地方也讲到束腰的问题哈，是在哪里呢？你还记不记得旧约里面讲到以利亚跟以利亚，当他在那里宣告说以色列百姓，你到底要顺服神呢，还是要顺服巴利？在那一场的征战里面，那个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确是得胜了。那么得胜的时候，那个天上那块云啊，就本来是天边一小小的一块云啊，可是当以利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叫他的仆人七次去看那个云的时候，就忽然一下子那个云来的时候，就一片大云，那个雨倾盆大雨就降下来。那个时候圣经上就讲到说，以利亚就什么，就束上腰跑在亚哈的前面，也是怎么样，再一次讲到他跑在仇敌的前面。所以我们束腰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几个方面的意思。我们束腰的时候代表我们预备自己，我们在征战里面用真理束腰，我们用谦卑来束腰，我们也要跑在仇敌的前面。好，这是我们看见腰间要束带，脚上要穿鞋哈，那个时候的鞋是 sandal， 就是那个好像那个凉鞋一样哈，穿上那样子一个鞋能够可以行走的快。那么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穿鞋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的脚中要穿上那和平的福音，所到之处都要把神的恩典带出去哈。那么手中要拿着杖，拿着上帝的话语，拿着真理的宝剑，拿着那根杖哈。那么拿杖的时候呢，像摩西也是一样，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百姓过红海显神迹的时候，摩西的手中都拿着杖。那么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说，神跟摩西说你要手中拿着杖哈 over 在红海的上面。那么其实当我们看圣经上面讲到摩西拿杖的时候，其实那个意思是什么？你要伸出你的手来，你要 stretch out 那个杖，你要伸出你的手来。那我就想到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哈，实在是常常需要 stretch 我们的手，要把我们的手举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拿着真理的宝剑哈，我们要什么？把我们的杖要拿出来。那么这一个是我们可以抵挡仇敌的，我们不是一天到晚等在那里仇敌来打我们，我们乃是有这个力量，用我们的手 stretch out 出去，去攻打，去攻占，攻在仇敌哈。要赶紧的吃。我们再一起看路加福音第12章。我们最近好像牧师有好几次的信息，我们都讲到我们需要常常做预备。那么这个预备要预备的快哈，要预备的快。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2章，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哈利路亚！我们在看见的还有这样子一个神在这有一个意思，我们要赶紧的，我们要快快的预备，好像什么要束上腰，要等待这个主人回来一样，好像在一个婚宴上面要等到主人随时都可以回来一样，并且不但要束腰。还要你的灯要点着，不要成为那个愚笨的那个童女哈。主人来的时候都没有预备好，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做预备，等到主人来的时候，主来再来的时候，我们真是都可以预备好。好，我们在看到这样子，神在定逾越节礼仪的时候，有一句话出现好几次哈，我们要看一下。14节，12章14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我们再看到后面24节，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哈，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 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要以色列的百姓要守逾越节，不只是在当时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说你离开埃及以后经历过这样子一个逾越节的一个经历，神的救赎在他们当中，神的神迹在他们当中的时候，神还跟他说你以后每一年都要守这个逾越节，有一个目的，什么？传给子子孙孙，让你的后代都能够记得上帝的一个恩典。那么我有时在想哈，其实我们有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需要常常在我们的家中哈，有能够为着神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恩典哈，做一些纪念，做一些纪念。为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子子孙孙都可以记得神的恩典。那个圣经上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神很奇妙的，他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好，在旧约诗篇里面都常常说，你一定要把神的神迹、神的恩典要世世代代的都要传给子孙，都要传给子孙。信仰是要传递下去的，信仰不是我这一代得着就好了，信仰是要不断的传递下去的。所以你看，神就叫他们逾越节要守，后来过约旦河的时候拿12块大石头把它立起来，做什么？做纪念碑，要来纪念上帝的作为。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哈，他特别提到什么？你们当中寄居的跟外邦人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吃这个羊羔，因为这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但是如果在你们当中的外邦人跟寄居的，他们愿意，他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愿意在你们中间也跟你们一样守逾越节的时候呢，神还是给他们一个方法，说什么？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怎么样？接受割礼，都要接受割礼。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好像一个救赎的恩典里面，感觉上外面看起来好像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得到的，但是神还是在那里做预备的工作。好，我们看见如果有人愿意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也是可以跟他们同归一粒。好，我很喜欢那句话说同归一粒。那么同样对以色列人来讲，虽然这个是恩典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但是若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人不相信，有人不愿意遵守这个逾越节的神所定的例子，他们还是得不到这样子一个恩典哈。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那么当这个门楣上的血那个血要涂在门楣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用什么东西来涂呢？是用牛膝草，是拿一把牛膝草蘸了盆里的血打在这个门楣上哈。那我们讲到这牛膝草的时候，牛膝草是做什么的？就是做洁净工作的，是代表一个宝血里面的一个洁净哈。我们想到说诗篇51篇，大卫犯罪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诗篇第51篇。所以我们看见牛膝草在这里有一个预表意思，就表示做洁净的工作，来能够洗除一切的罪恶，能够洗涤，使得能够比血更白哈。那么我这两天在读利未记哈，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恩典哈，利未记，你们有没有读利未记的？最近如果你按照那个教会祷告日志哈，那么就是要读，就是这几天是在读利未记。那我读利未记的时候也看到这个牛膝草很有意思哈，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一下哈？14章，利未记第14章哈。所以我们看见牛膝草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洁净的意思。那么在旧约里面，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个洁净的是要多少次啊？
七次。
还有讲到说用什么活水哈？活水，什么叫活水啊？那英文讲的很简单，就是 running water， 就是那个水一直在流的，叫做活水。哎，我真是，我读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语很有意思哈。洁净的时候是什么？在活水当中的，不是一滩死水，是一直在流动的水当中被洁净的。那么我们想到那个乃曼哈，长大麻风，神要那个先知对他说，你要去哪里洗澡呢？要去约旦河里面的水哈。约旦河里水，你可见约旦河的水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活水 running water。 我们这次去以色列 真的是看到受洗的时候，那个水真的水源啊，约旦河的水源啊，这样子水降下来，所以约旦河的水是活水。他说你要去约旦河的水里面洗几次，洗七次就得洁净，洗吃七次就得洁净。哈利路亚哈，神就是愿意做这样子的工作。
好，
那么整个的一个逾越节，他们守这个节日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神为什么要他们用那个羊羔呢？因为羊羔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代表预表到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再一起看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见这个所谓投生的，所谓神要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救赎的一个计划，向着他自己的百姓，向着他子民来讲，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就成为他们的恩典，成为他们的救赎。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这一个逾越节就是成为他们灭命、毁灭跟被击杀的一个时候，所以神的预备在那里。我觉得救恩的预备永远都是这样，好像在新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哈，碰上他的信的人呢就得着。不信的人，这个成为他的绊脚石，就成为他绊脚石。那同样，这逾越节羊羔，我们看到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看见逾越节的羊羔代表上帝一个救恩，愿意相信的人得着的，在神的里面，神就把他们赎出来。那么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就看见神就要把他们投身的就要赎出来，来作为一个预表，要做分别为圣的一个工作。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投身的要赎出来，分别为圣的归给神。我们还要一起来看看，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神用哪一个支派来代表这个投身的要归给主呢？我们一起看一下民数记第八章。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到什么，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间一切投身的。所以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利未人什么特别被拣选出来代替那投身的，也就是利未人被拣选出来成为什么全然归主来服侍主的，成为那个在祭司国度里面，在神的殿中来掌管来掌理这一切这一切礼仪的。那么以后我们再会讲这个祭司哈，利未人。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分别为圣，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完全归主来归给神所使用的。好，那么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到，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借着最后这两个灾的时候，正正式式把他们带离埃及。那我们看见在这样子一个光景里面，一个出埃一个第十个灾杀长子的这一个灾，逾越节的这样子一个礼仪，以及后面所看见的过红海，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来为以色列的百姓来征战，以色列的百姓这可以称为是神的圣战。在逾越节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不断地讲他们是神的军队。好，我想我很快的，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哈，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那一夜是430年。那么神就在十二章的地那边说，41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神看以色列人是他的军队，是他的军队，把他们带离那个受辖制的环境，他们是军队。第12章51节也再次说，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他们出来，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这一支军队呢，我们看见神刚才一直在预备他们，预备他们的心，预备他们赶紧，预备他们能够在仇敌的眼前能够蒙恩。那我们看一下第14章的第8节的后半段讲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昂然无惧的出埃及，耶和华的军队是没有害怕的，昂然无惧的离开那个埃及。我很喜欢这些经文，昂然无惧的，神的百姓，神的军队就是要昂然无惧，不害怕哈，能够有勇敢的心能够出来。那么今天早上牧师也提到，当一个军队出来的时候，虽然环境会辖制，他们在埃及受了多少苦，可是当他们昂然无惧出来的时候，他们却是夺得了那个埃及地所有的财物啊！他们神就使他们丰富，他可以成为一个夺得那个财物的人。那么当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圣经上也给我们讲到，提到一件事情，我想我们一起看19节哈。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就想到约瑟哈，当他在创世纪最后一章里面讲到约瑟已经看到他下面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孙的时候，可是约瑟年纪大了，他要离去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兄弟跟他所有的家人都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把我的骸骨葬在埃及，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到神所应许之地，要把我带在那里，还叫他们严严的起誓，重重的起誓，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去。那是一个信心里面的一个呼求，也是那个信心里面的一个看见将来的事情，看见远后的事情，而且在他的信心里面，他相信这件事情必定要成就。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就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这也是表明了神的预言，神的话语必定要应验，神的话语必定要应验。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信实的神。他们就去，可是他们这一趟去的时候，圣经上也很清楚的说，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本来应该很快的就可以进到神所应许之地，可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得很奇妙，在这里13章的第18节，他说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跟旷野的路。为什么呢？我们再看前面17节，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有时候我们说神为什么要带以色列进旷野啊，进红海啊，经过那么难走的路，又没水又没东西吃哈，为什么？因为神怕他什么？怕他的百姓在方便当中的时候就觉得哎，回埃及好了。就像我们第一次讲到，真的我们人都喜欢在舒适的环境里面，受苦是不太愿意的啊。那么一受苦的时候就哎呀赶快回去，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看见以色列一直埋怨啊，我们回埃及多好，在肉锅边吃，在埃及地多好哈。那么他们就会在那里埋怨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其实神呢、比他们想的更多更远，老早都想好了，所以带领他们走那个埃及旷野的路。其实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也是要来表明一件事情，上帝与他们同在，并且要在埃及人的身上显出他的奇事，让埃及人能够认识到耶和华神哈。那么我们看见当百姓在这样子旷野道路里面来行走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印证，就是云柱与火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白日黑夜都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神在做保护的工作，在云柱跟火柱的当中。感谢神哈，神在云柱火柱当中再一次显出他自己的神迹。这是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神亲自为他们来征战，神自己不但为他们征战，而且神已经胜过这一个征战，而且借着这样子一个征战，借着逾越节的羊羔来表明神对我们的爱。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主耶稣的宝血，那逾越节羊羔的血洒在我们的身上，来把我们能够救赎出来。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当我们在红海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危机，因为在红海边上的时候呢，埃及人在后面来追他们，前面又碰到红海，所以呢这个百姓呢就在立刻开始埋怨。他们立刻在那里埋怨的时候，甚至于这样讲哈，他们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墓吗？没有坟地吗？你要把我带来死在这旷野里面吗？我们看见这些百姓，实在他们的心这么快的就忘记神所行的那一些神迹奇事哈，在这里埋怨神。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对摩西跟百姓说了几句话哈，这两节经文我想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哈。我们先看第14章的第13节哈，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给他们的安慰两句话语。第一句话语跟他们说，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站住做什么呢？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看耶和华今天所要施行的救恩。这个说只管站住的意思是 stand still， 就是你要站得稳，你要看耶和华今天所要向你施行的救恩。我不知道多少时候哈，我们神会这样子来安慰你，叫你说不要惧怕， 站住去看今天神要施的救恩。你知道有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说你不要害怕，你只管站住，你去看。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不敢相信今天神会施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明天后天两年三年，我不敢说今天神你必然要施恩。可是在这里神就跟他说，神就透跟百姓说，你要看耶和华今天所要向你施行的救恩。我再一次觉得在这里就是一个 expectation。 当然我不能够要求神你必须在今天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可是我可以跟神祷告说，让我今天可以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要行什么样子的奇事。那么很奇妙的，当你有这个期待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往往所成就的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哦，神说我必为你们征战，因为征战的得胜乃在乎主，不在我们。我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么在那个King James 里面的翻译是说，他说神要为你们征战， and you shall hold your peace。这里讲到什么？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那个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这里讲到你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好像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不要讲话。可是神在这里说什么？你要 hold 住你的 peace。 是因为什么？神所赐的平安不像世界所赐的，神所赐的是真平安。神要把平安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紧紧张张的，乃是我的心里怎么样，我的心里可以持守住那个平静安稳的灵在我的里面，不要作声，只管静默，是我要 hold 那个平安在我们的里面。那我越相信主的时候，我越 trust God 的时候，那个平安就在我的里面越深。我什么时候不能够那么坚定的来相信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就遗落了我们那样子的一个平安。我们要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地图上安然居住，那么但是常常我们里面就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全心专意的来信靠主，来抓住神，来信靠他，来敬畏他。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们的一个安慰，我相信也是今天要给你给我的安慰。我们回去把这两句话背下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天天都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来祷告，主必为我们征战，我们不要做，我们要静默，我们要 hold 住我们的 peace， 看今天耶和华在我们面前所行的救恩。那么第二个，我们看神不但安慰他的百姓在红海的边缘，在红海的边缘的时候，神的保护也临到他的百姓。但是上帝的一个保护并不是叫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神第一句话语就吩咐我们一起看哈，我们一起看那个十五节哈。前面才讲的说神为你征战，你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可是这里神吩咐说什么？你要往前走，你要往前走。所以当神为我们征战的时候，不但是我要 hold 住那个平安，神说什么？你要往前走，凭着信心踏去那一步，往前走，不要只看到红海，你要往前走，吩咐我们要往前走。哈利路亚，上帝的保护就在他往前走的时候，神的那个恩典就临到他们。第二个，神对摩西说，你要举手伸杖，举手向海伸杖，海水就做了他们的墙垣。哈利路亚，我在这里我就想到哈，神要摩西 stretch out 他的手，然后 over the land。 我相信摩西在那里伸手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哎，你能不能够凭着信心把这个杖伸出去？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说以弗所书说，我们要手里要拿着真理的宝剑，那个神的剑。我这个剑，我敢不敢在那个危急的环境里面，在碰到红海的时候，在有仇敌追逼的时候，在有仇敌攻击的时候，我能够说主，我就抓住你这句话，伸手出去 stretch out 出去，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但是当摩西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红海本来是一个危机，红海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这么多的水，他们怎么让人过去呢？感谢神，当摩西凭着信心，以色列人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红海在他们旁边左右做了墙垣。哈利路亚，墙成为什么？成为保护，成为他们的保护。神把那个环境改变了，变成一个保护， protect 他们，哈利路亚，海水做了墙垣，成为他们的保护。神可以用每一个我们所惧怕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困境，当我们仰望主，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发现那个环境不能够淹没你，那个环境反而成为你的保护。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在海中走干净，走干地，他们经历到上帝是他们的保护。那么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这场征战是怎么打赢的？这场征战怎么打？前面是逾越节杀长子，可是过红海，你说这场征战是怎么赢来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看哈，当摩西向海伸杖的时候哈。以色列人走干净，海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那么可是埃及人呢，跟一切的马兵车辆都到海中去了啊，在这样光景里面，我们看24节、25节，我们一起来念。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神怎么样为以色列的百姓来攻击他们呢？哎，这里提到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在什么时候？明更的时候，晨更的时候。第二个，提到耶和华在怎么做什么事情？观看，在云火柱中观看。哈利路亚，你看哈，这一里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是我去年读圣经的时候忽然看到这个，我简直是哈利路亚。这里说哈，到了晨更的时候，你想看晨更的时候哈，我们常常讲，哎，我们基督徒要灵修要晨更哈，这里很清楚的讲到晨更两个字，真的圣经上有。哎，到了晨更的时候哈，到了晨更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就在那里观看，云火柱中，在那里看，在神的荣耀同在里面，在那里观看。神这一看就看出问题来了哈。我们看见属主的百姓，当神在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出埃及记前面讲到，耶和华看他们，看见他们的困苦，听见他们的哀声，听见他们的呼求，神就答应他们的呼求。那我们看仇敌在这里光景是什么？当神在那里看他们的时候，哇，那个场征战真容易啊！神的眼目一看，他们军兵就什么，就开始混乱了，车轮也掉了，都在那里慌乱起来。而且这个仇敌知道一件是什么？神为以色列人为我们征战啊，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眼目。神的眼目真的是遍察全地，神的眼目可以使仇敌混乱，神的眼目可以使仇敌的计谋都被破坏。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一场的征战，神为他的百姓来征战的时候，是向埃及的军兵来观看，一观看他们都慌了，都乱掉了，他们就在车轮也脱落了，在海里面就难以行走。在这个时候，那个海水一伸杖，海水就把他们淹没了。这一场仗是神为他们打的。那么从这里我就要再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哈，晨更的重要，晨更的重要。在早上的时候晨更，我们要起来亲近主。我们真的是在早上的时候是你一天最得力的一个时候哈。这个晨更有两种翻译，一个晨是讲到说在夜晚换更次的时候，跟早上那一段时间，那么最后一班，有的是说早上第一班在那边晨更的时候，不管是最后一班第一班，反正都是大概早上很早的时候啦，4、5点钟，大概4点，大概差不多3、4点钟那一段时间哈。可是我今天当然不能跟你说叫你3点钟、4点钟起来灵修哈，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说我们一定要看重那早上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来跟神祷告，来跟神灵修。那么我知道箴言里面就讲嘛，他说我们不要哈，不要像那个懒惰的人哈，在那个床上扭来扭去，好像那个门转哈，在那边扭来扭去一样。我有时在想，如果我真的想到神在上面观看哈，说哎起来灵修祷告了，哎呀再等一下，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你这样一转哈，你的祝福就没了。那么当神在那里观看的时候，如果我能够立刻起来，哎，神就向你来彰显他自己的一个话语。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一个得胜的一个秘诀，是神自己来向这些军兵观看。当神来看的时候，属他的子民在那个晨更的时候，神一看的时候，就把魔鬼神的眼目就可以使仇敌的工作敌人的工作来混乱。 你相不相信神看的时候，神会做这样子的工作？让我们再一次来倚靠主，神的眼目遍地眷察哈。盼望神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忠心的在他面前，看到我们在他面前不愿意失去他的那样子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确信，相信神在他的眼目当中，那些恶人、那些敌人、那些仇敌的工作都可以被破坏。接下去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像埃及人所行的大事，他们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以色列百姓好像到这样子一个地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摩西跟米利安他们就在那里敬拜神，就在那里歌颂神，就在那里唱诗歌哈。在他的诗歌里面，我们看见摩西对神的认识啊。这里提到摩西认识神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摩西认识神是什么？是他的力量，是他的诗歌，是他的拯救，还有呢，是他父亲的神哈，还有呢，
战士，
是战士啊，还有呢，
是耶和华，
他的名是耶和华哈。好，还有没有？后面又讲到对，耶和华作王哈，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而且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一节，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好，我们看见十三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摩西在这里对神的认识，他看见上帝是他的力量，是他的诗歌，是拯救，是他的神，他的名是战。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战士，神是在众神之上，他的慈爱能够救赎，耶和华要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启示他自己的名字，他说耶和华是战士，是战士，是征战，耶和华是征战的，耶和华他的名是耶和华 ，The Lord is a warrior， 这讲到神是那个战士，为我们来征战的神，这是他的名字。那么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哈，看到摩西的歌颂的时候，另外一点我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你从他这一个颂赞的诗歌里面看见有几个很奇妙的字哈。他说我们就从十三节开始看，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神带领神赎的百姓哈。他说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哪里？到了你的圣所。好，我们再一起看十七节哈。来，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样子一个颂赞的诗歌里面，摩西在这里心里面他知道一件事情，他从预言里面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带入什么？带入圣所，带到什么？带到神所要领他们去栽他们在产业的山上，那个就是神要为自己所建立的圣所。那么这一个圣所在英文里面讲到 holy dwelling， 就是神要与他们在一起。我们整个的旧约里面，我们上次说到有圣约、有圣殿、有圣战，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圣殿在这里显明出来。圣殿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就是神要与人相会，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神要与他们相住。那么然后这里也提到哈，提到说我要所建立的圣所，这个圣所英文里面是讲什么？ Sanctuary， 就是我们聚集敬拜的地方，圣洁的地方，神要带领他们进入那个圣所。那么这个圣所特别讲到是神亲自要用他的手所建立的。那么这个圣所还是什么呢？这个圣所是要这个圣所，这个 place 是神要把他们栽在那个产业的山上， inheritance， 神要把他们放在神自己的产业里面，在他的进入这个圣所。那么我们想到前两个礼拜牧师在讲信息讲诗篇里面就讲到说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神所给我们粮的地 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那么神要带领我们去的是要在他的地业里面，是要在他的产业里面。好，那我们就要在这里一起来看一点，当神在这里说他要等候带领他的百姓赎他们过去，要到那个为业之地，要到那个产业的山上，这就是表明一个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一个目的。神说我带领百姓要说 let my people go， 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是要为他自己来立名，对不对？上次我们讲到还有神带领他的要出这个埃及里面为他自己立名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在这个山上怎么样敬拜我，侍奉我，敬拜我。那个敬拜就是讲到什么？神要与人来相会，要单单的人可以与他来相会，他要我们要来敬拜神，要有 worship him。 那么敬拜神就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在神所要立名的地方。我们这里我们要一起看几节经文哈。我们先看到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五十四节，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择的这三地。我们看这里很奇妙的，神就讲说当他们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要带领他们到自己什么圣地的边界，右手所得到这三地。好，接下去五十五节我来念，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面。神说什么？在这里把量地界给以色列的百姓。好好，我们再看到这一篇同样的第六十八节六十九节，这里说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好，我们再翻到另外一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什么，把他们带去神的圣山，神把地业量给他们，这个地业是什么？是外邦人的地业，要把他们量给他们哈。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哈，历代志下的第六章哈。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我们一起来念，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好，我们先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当摩西在这里用歌颂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预言，他心里面有一个神的心，他知道神把他百姓要带离这个埃及里面，为神自己来立名，他们要来敬拜，在山上来敬拜神。那么神就要什么？给他们一个地方，这一个地方是他们可以盖造圣所的，是神要与他们同在的。可是在摩西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块地到底在哪里。你看这个历代志讲得很清楚，摩西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神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是一直慢慢慢慢更多更多的来显明。所以摩西是从信心里面看见神要来盖造他的圣所哈，神要来做这样子一个奇妙的工作。生命记十六章的时候就讲到逾越节哈，我们跟今天的一样的讲到逾越节哈，还有很多礼节的定例哈。生命记十六章，我们先看第二节，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的神。然后我们第六节，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好，下面又讲当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我们再看到那个第十一节哈，他说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面前欢乐。十五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向耶和华来守节。好，我们看到在摩西的时候，神多次跟摩西讲什么？所有的礼节在定的时候，神都讲这么一句话，你要在什么神所选择立他名的那个地方来做。可是神没有显明出来那个地到底 那个城到底在哪里。那么我们知道在摩西的时候，后来分地业的时候哈，一直都提到这句话，选择立他名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表明出来这一个地到底是什么。一直到什么，到大卫的时候，刚才历代志下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的时候，神就向他显明。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刚才没有翻到的第三章哈，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显明出来，是在大卫的时候，到所罗门的时候，他才很清楚的说这个神所选择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在耶和华的山，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耶路撒冷是什么呢？这个耶路撒冷特别在历代志下说，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神向大卫所显现的那个什么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好，我们再往前想一下，摩利亚山又是在哪里呢？我们在创世纪22章，你写下来就好，不用看了。创世纪22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说什么，再一次讲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就召亚伯拉罕到什么，到摩利亚山去，把以撒献上为祭。好，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所建造的圣所，他的圣殿与神的约是连接在一起的。耶和华所要在显明他自己与我们相遇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那个耶路撒冷，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大卫在那个阿尔南禾场里面接受神救恩的地方，是所罗门在这一个耶路撒冷里面，所罗门在那里一个祷告说，神啊，我在这里所建造的这个殿，愿你的心你的眼都常看顾这殿，我们在这殿中的祷告你就垂听，是这样子一个光景。我们感谢主，在摩西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已经跟他讲，你要为我造圣所，把一将来的事显明出来。那么圣所不是随便乱盖的，是在神所选择的地方，是在神所选择的地方要为神自己来立名。那么今天重要的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明不明白神一个基本的心意，就是愿意与我们相会，让我们来在他的圣洁中与他来相遇。神要把我们分别出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里面能够多多的来思想神的殿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想到我们需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来为神来立名。那么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说好像每一个人都到耶路撒冷去了哈，那么可是今天你我们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殿，对不对？因为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那么因此我不管走到哪里，我都知道我里面有一个与神相遇的地方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可以在家里面与神相遇，我可以在车子上与神相遇，我可以在办公室与神相遇，我可以在每一个环境，甚至在餐厅在 supermarket 都与神相遇。那问题就是我里面那个灵，我里面那个心有没有一直是向着神？如果我一直向着神的时候，我真的是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都看见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我是上帝的殿，我就在这里要来彰显上帝的名，要来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里面去思想，好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来见证神自己。亲爱的阿天父，我们就是要一起在你面前要来感谢你，主，因为你为我们成了那赎罪，那个逾越节赎罪的羊羔，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的归给你，主，我们为这样子的恩典来献上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你，主，实在不是我们在征战，是你为我们征战，主，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你在这个征战当中，哦，主，你就让我们知道，主，你实在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也看见那些仇敌的光景，哦，主，因此我们再一次来仰望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开道路，你就让那些仇敌的作为可以在你的观看当中就能够吞灭，就能够在你的观看当中就能够破坏。哦，主，我们赞美你，主，因此求你再一次激励我们的心，让我天天可以与你相遇，天天要来渴望你，要来见你的面，让我的心真是，哦，主，真是不愿意你。不愿意的灵离开我们，主，随时随刻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来帮助我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再来感谢你，主啊主啊，因为你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活泼的。哦主啊主，赞美你。哦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救恩在我们的里面是实在的。哦主，是又真又活的。主，我们就是要来感谢你，因此我孩子就要求你，主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主啊，真是你的灵来激动我们的心，主让我们就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用灵里面来与你相遇，真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哦主，让我们在你的圣所终于能够与你相会。主，我们就是从你的哦，从你的那个面前，主，我们真是愿意哦，我们来读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的信心就能够被建造起来。主，让我们可以伸手出去，主，让我们 stretch out 我们的手，能够来征战得胜，能够靠着你抓住你每一句话语，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话语可以制止仇敌，主你的话语可以哦让你的真理被释放出来，就让仇敌被混乱。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就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定义，要来寻求你的心，给我们一个定义，好、哦、愿意在早上的时候来与你亲近。主啊，虽然现在天气很冷，主有时候我们真是起不来，主我们有时候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会懒惰，主，但是主啊，求你真是来提醒我们，真是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是愿意做一个将这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可以分别为圣归给你。哦，主，我感谢你，主，我相信你对许多的你的仆人的话语，今天要在我们的当中也来对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在早上的时候更多来亲近你，你必然要将你的启示向我们来彰显。哦，主，我们就赞美你，主，你就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是肯来到你的面前，主，不要让我们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是一个被逆着景象的百姓，是一个不听你话语的百姓，是一个不肯受割礼的百姓。主啊，你就是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一直鼓励，一直安慰，一直要我们赶紧的预备，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承受救恩。主，你今天就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要 miss 这样子一个机会，在这一年的开始，主，让我们不要 miss 这样子的机会来承受你的救恩，来与你同行。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礼拜里面真是经历在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里面，因为与你的亲近，主，我们就处处得胜。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